好，弟兄姐妹早安。OK， 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回到路加这位医生写这一本书的整个目的，跟他写这本书的一个方向，就是他本着一个考察，详细去考察，为了要跟一个在上有权柄的一个做官的人来见证有关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有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为着耶稣的缘故而来传扬，或者甚至是做了一些事情可能一般人觉得很疯狂的，因为过去好像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大家没有一个这样的举动，可是现在耶稣来了，影响了很多人，也看到很多人为耶稣而成为一个很勇敢的一个见证人。那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回到圣经的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的当代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的那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情形是，他继续的除了昨天我们看到从第一章的一个描述跟形容，把一些相关的时间地点人物所经历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带出了这两个婴孩是怎么样子奇妙的怀孕。那今天当我们继续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中他引出了很多见证人。你想象当一个人如果是本着要跟法庭来表明说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我就会引经，就是说有根有据的来指出，你看这个人就是一个见证人，这个人就是一个见证人，这个人也是一个见证人。你会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明了再一次的说明当那一些日子，那些日子是什么时候，其实对当时的人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完全能够理解，尤其是处在这个罗马政府的官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提到当时的那个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他有旨意下来，就是当时要有一个所谓的户口的注册要人口的注册，那当然各你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你就要回归到哪一个支派你的本族本家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就因为这个的背景，就他就从那边作为一个开始记录，然后就带出了这个所谓已经怀孕而后来就许配了给约瑟家的这一位约瑟玛利亚他们怎么样带着一个身孕已经重的玛利亚就去到了回到他们的一个他们的本城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名上册而婴孩就在这个时候降生，而且生在马槽，所以他把这个事件记录了下来当这个事情记录下来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说到他引用了好一些的见证人。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天使对旷野牧羊人的见证。那首先他带出的是一个超自然的见证，是天使的见证，是天使对牧羊人所做的一个见证。从第八节到十四节的那一段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有一个可以考察的时间地点就是在旷野。那当然圣经里头没有特别记载那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但是今天特别六一的教会对耶稣的降生已经相当确定不是在12月24号不是在12月25号，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以色列的冬天的一个时间，那冬天的时间按照惯例他们是不会在旷野那里放羊的，就是冬天的话那些羊都已经是收在羊圈里头，那如果说会有牧羊人在旷野放羊，那很显然就不是12月尾的那个时间。而当然我们今天有更确或者说更有把握的从神在节气里头来做事情，而且这一个所谓的报名上册，那通常应该也会选择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就是说好像要做一个全国都要一同移动的一个活动，恐怕不会随便找一个时间一定会配合一些的节期，然后大家都会 上耶路撒冷。那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其实也蛮近的啊，就是当然今天开车的话大概20分钟就可以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但是当时他们骑驴啊步行，那我就不晓得要多久时间，但是对当年的人来说好像从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对我们今天来讲，哇，那个是整个钟头的车程，可是对他们来说好像很简单啊，就是一天的路程、两天的路程、三天的路程，就是这样子步行啊就可以去的。那所以我们就当然从我们的从六一的考察的角度，就比较认定说这应该是属于那个祝棚节的那个日子，因为祝棚节表明神的住在人中间的这个意义啊，这个耶稣的降生啊也同样符合这个意义。好，那当我们来看首先说到这一群牧羊人，他们真的为成为最蒙恩的一群人，天使要来报告一个大喜的信息给世人知道。奇怪，他不是报告给君王，他不是报告给高官，他不是报告给那些搞教育的搞那些媒体的齁，当时不有没有媒体，不过应该也有报信息的啊，就是可是当年谁是报信息的呢？原来这些牧羊人竟然就是那些报信息的人，就是首先被拣选，他们成为一群报佳音的人，天使向他们报佳音，然后他们去考证查证的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成为那个报佳音的人来告诉众人，所以大家都会很惊讶很惊奇，就是有关这一群牧羊人。那我也觉得也蛮特别，神为什么不是拣选其他行业的人，而是选拣牧羊人？除了当代游牧民族嘛，牧羊的人很多以外，那牧羊人很显然也跟耶稣的身份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那因为我们都称为主的羊，而耶稣就称为那个大牧人，所以牧人的降生选择牧羊人来首先知道这个信息，然后他们去报告，所以我觉得整个东西都很有意义。所以今天当六一的教会最看重的就是小组长，就是牧羊人，所以六一的教会也称为小组长的教会。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整个教会的建造其实是谁呢？谁叫教会做教会的领袖？谁是教会的真正能够带领的人呢？没有别人，就是牧养的人。谁是做牧养的人，谁就是做带领的人。所以就看到牧羊人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感恩这个来临的主日，我们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要被安立作为小组长。如果想牧羊人，牧养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六一所看重的。神国的见证人就是牧羊人。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人除了有一个目标要起来成为牧养别人的人，当我们牧养别人的时候，牧养的对象也盼望他们有一天可以起来成为牧养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首先让我们看到天使的见证，那对一个所谓比较从学术的角度的一个医生背景来说，他首先一见证的就是天使，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是第一。那第二就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圣灵感动之西缅的见证。那当25节到32节的那一段里头说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那西缅这个人这里没有特别强调说他是先知或者他是祭司或者他是什么，只是说到有一个人他名叫西缅，而这个人公义又虔诚，而且他素常有一个盼望，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安慰者会来到。因为特别熟悉旧约的人都知道有一位要来的，那一位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这位安慰者是谁呢？那很少有，就是说在旧约里头或者说旧约从旧约一直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了，圣灵降临之前，圣灵的工作好像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就特别，你看路加福音其实它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常常会提到圣灵，也很特别的在这个地方它就提到好几样事情对这个西缅的一个形容。除了它是一个敬虔就公义，可是当中就形容的有圣灵在他身上 哦，这是第一个形容。第二个形容是领受圣灵的启示，所以很特别。那第三又讲到他受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的提到圣灵的作为。在一个不太出名，可是就是这一个人很特别，这个人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感动，然后他就成为一个见证神的救恩的一个人。他就是那一个来到孩子的孩子耶稣的面前，然后就是遇见了这个孩子的耶稣，就是这个婴孩耶稣，然后就照着律法的规矩在那里做了一些他当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就是他的一生存在的一个使命，就是为了要见证神的救恩。然后他所说的话就是形容我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而且这个救恩是什么呢？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就说到这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叫以色列的子民的一个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透过圣灵的工作成为福音的一个见证人。所以路加在这里提出了这个见证人是一个因为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而成为一个见证人。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是处在一个圣灵已经来到我们许多人都经历了圣灵的充满，那今天我们也是成为福音的一个见证人，而且是有圣灵引导、圣灵启示、圣灵充满的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我想这就是今天看到路加表达了这已经第二重的见证，天使的见证，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见证，而如今我们也领受了这个信息，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然后第三，从36节30到38节的那里特别形容到又有一个女先知，这个女先知她是宣扬救赎的见证。那就看到这个女先知名叫雅娜是亚瑟支派的一个后裔，然后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可是只有7年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就成为了寡妇，而且她是独自的就在圣殿里头，在那里终日侍奉神，就是常常进食昼夜侍奉神。所以她其实心中在那里一生的服侍，可是来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就是到了婴孩耶稣降生，那而她也从他的先知的一个恩赐里面的一个领受就是特别形容说将这个孩子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就是他理解明白了这个时间点来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婴孩耶稣的一个见证人，也表明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就看到对这一个人来说，他的人生好像是很不幸，他是有过7年的婚姻生活，就是结婚了7年后他的丈夫就去世了。所以对他来说，他的一生好像是一个守寡，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好像很不幸，是一个灾难。可是在这里原来神有一个出乎人意料的一个计划，对他来说，他一生守候，一生服侍神，原来是为了到了他晚年的时候，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来见证耶稣就是那一个叫世人得救赎的一个盼望就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回过头看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的际遇真的不同，无论我们的际遇是一帆风顺，或者坎坷曲膝，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挫败，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可是你发现所有的事情，当我们跟神连接上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的一生是要为神而活的时候，其实所有的遭遇，所有的记忆，很常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 祝福跟一个帮助。那当我们昨晚在跟一对夫妇在谈话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所经历的考验，而这些考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考验，意料不到的一种的考验。可是也因为在这个考验的当中，他们遇见了也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属灵的经历的一种的体验。那这一种意想不到的属灵经历的体验，那让他感觉到我应该是在最软弱、最无力、最站不起来、最绝望的一个时刻，却超乎意料的经历了灵里的体力上的一种很超自然的一种的没有办法形容说了都不容易相信的一种的属灵的经历。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生真的神许可我们经历的一些考验，原来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的。那对这个先知亚拿，女先知亚拿来说，原来她也是一生的预备，为着成为一个见证人，而且她的见证最终被记录在路加的这个采访的当中，而今天就成为圣经的一部分。那岂不是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的，有做一个作为主的见证人的一个目的。好，那最后第四个部分，第四段就看到耶稣长大成人的见证。从40节到结束的那一段，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路加的记载跟别的福音书的记载真的很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别的福音书几乎没有记载耶稣的儿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可是路加，你会看到他从一个要去考察、要去追究到底我要跟提亚菲罗大人来诉说、来形容的这位耶稣基督还有保罗到底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详细去考察，结果就追溯到耶稣的孩童的一段的经历。那这段经历很显然，如果按照门徒们是到了遇见耶稣、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才认识耶稣，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识耶稣，他们就开始去从耶稣了解耶稣对他们所教导的，所以他们就记载他们所经历的，记载耶稣所说的。但是对路加来说，他不是那个遇见耶稣的人，可是他是那一个要去追查。那追查是谁呢？那追查耶稣是从伯利恒是从拿撒勒来的。那他住在拿撒勒哪里呢？就去找到约瑟家，找到玛利亚，就找到了这些相关的人物，那么去追查、去细访，所以就有了这一段的一个记录。那特别形容到他耶稣12岁的那一年，那我觉得这个记录也很特别。为什么记载耶稣12岁呢？因为12岁那一年，为什么他会被带到耶路撒冷去呢？因为12岁对犹太人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就是要进入一个成人礼。那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成人礼是很重要的。因为成人礼在表明什么呢？就是他以前是一个小孩，他做任何的事情父母要替他负责任。可是当他来到一个成人礼的时候，就是会被带到圣殿去，然后在那里他要宣读摩西的律法。就是当一个婴孩当一个小孩他开始能够进入这个成人礼来宣读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有一个的身份的改变。这个改变表示什么？他已经长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要为自己来负责任的一个人，他是属神的一个叫做律法之子，他是已经属于一个他要按照律法来做事，他也要按照律法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他在做错事情，就不是他的父母的责任，是他自己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人礼。那我想成人礼今天六一的教会香港我们 GA 他们开始都有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到了时间，我们在这方面也其实渐渐有一些明白的时候其实这个礼仪蛮有意义的。那这个礼仪在表明什么？今天你看，我们放眼今天的社会就好，12岁小学小六，那根本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小孩子。即使是中学，即使到了初中到了高中，我们还是看他是一个孩子。就是他 的行为有任何的行差踏错，其实都是家庭父母要来扛他的责任。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原来他们十二岁就要面对说我自己要负这个责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社会换成这样的一个制度，十二岁成人礼满十二岁之后，你就要成为一个要为自己的所行所做来负责任的一个人的话，这个社会会不会减少很多罪行呢？会不会减少很多所谓的悖逆啊、犯罪啊，这些所谓的不良少年啊的这些问题呢？很显然，很多时候一个少年人会出问题，很常都会因为什么？我反正我做任何事情，由我的家庭啊，由的父母替我扛啊，来替我承担，所以变成他没有那一个自己要去承担责任。你会看到一个孩子，当他能够被放出去独立的时候，他开始学长大，他开始学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可是当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放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他什么都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不会，洗衣不会，很多东西他都不会，因为他都一直在保护里面，都有大人在替他做。可是他如果是独立了，他就要自己承担。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成人礼其实很有他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个成人礼以后就发生了一样事情，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那这句话当然就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之后。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意外？原来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当一个孩子还是孩子的时候，十二岁以前他原来都是跟着妈妈的。当他跟着妈妈的时候，原来在犹太人的一种的文化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情形，当他们要去一个地方，那个走路可能要走一天两天三天，而通常妈妈带着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会早一天先出发。那他们早一天先出发，意思他们可能走得比较慢啊，或者是所以他们需要早一点走。那再加上就是他们找了一天的路程之后，他们就是会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搭棚啊，在那里就煮食啊。那爸爸带着更大的孩子啊，后来来到的时候就可以在那边啊吃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只是看到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文化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当耶稣来到圣殿做了这个成人礼之后， OK， 当下出了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回了。可是当他们回的时候，一方面人很多，一方面他们走了一天了之后才发现要在人群当中走了三天，等一下，是一天还是三天？ OK， 就是当中特别提到他们是三天后发现为什么找不到耶稣，耶稣在哪里呢？然后原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他们会出现一个，对玛利亚来说 OK， 耶稣现在不是跟着我一起走了，他应该是跟着爸爸了，因为现在他已经是十二岁了。那对约瑟来说来的时候不是跟着妈妈来的吗？所以一样啊，应该是跟着妈妈了。他可能一时之间还没有想到耶稣到底也没有跟在自己的身旁，所以当他们后来发现为什么耶稣找不到耶稣的时候，原来就是背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最后就回到圣殿，所以当回到圣殿去找的时候，就发现到孩子原来坐在圣殿当中，在跟这些的所谓的律法师在跟他们在谈论有关摩西的律法的这些事情。所以当下就引出了耶稣这句话，说岂不知我当以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其实有着双重的意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是玛利亚问他，当玛利亚问他的时候，当耶稣回答岂不知我当以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其实他也可以从很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就是父的事是什么呢？原来作为一个他已经跟父亲了，已经不再是跟母亲，因为他到了一个成人的一个时刻。而做父亲的首先要了解的是，他要明白摩西的律法，他要了解有关律法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也可以表明这件事情。当然这句话更是语带双关，耶稣在表达的 更加是说到以父的事为念，他所说的是天父啊。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句话好像懂又好像不懂，所以他们把这些话哦都暗暗的啊存在心里。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所挂念的是什么呢？是父的事。父的事是什么呢？是关乎全人类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我想，当路加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无形当中在告诉提亚菲罗，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你会看到他就是那一位，当一路形容一路形容，包括他年幼的时候，包括他成年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事情，最终都表达了他所关注的是在乎全人类的这个救恩。所以今天当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都是说到基督的见证人，无论是天使做了基督的见证人，牧羊人做基督的见证人，西缅也好，亚拿也好甚至耶稣自己在做见证，就会看到我们都要成为福音的一个见证人。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路加，特别他形容到圣灵的充满所带来的一个启示而见证。其实同一位路加，他在路加福他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形容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须得着，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就已经是处在这个已经领受福音又在圣灵的浇灌充满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持续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但是我想时间真的越来越紧迫，今天早上我们听到邻国的新闻，前首相已经被捉拿，而他竟然说了一些话，我觉得这些话有点奇怪。他说因为这是末后的一个世代，是末后审判的一个世代，所以他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审判。奇怪，我也很奇怪他讲这样的话。但是这句话对有基督信仰的人来说，我想我们更加明白末后真的会有一个大审判。而怎么样能够逃过审判呢？除非领受了福音，在福音里面得了释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跟一个使命要继续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好，这是今天这一章的一个看见。好，我就分享到这里。